天我们是善财童子，那么要参访参拜第五十三位菩萨了。善财，那么经过弥勒菩萨呢的指引，那么告诉他说，你应该再回去去看文殊才可以。可是呢，文殊呢，当他一心想念的文殊，那么来到文殊的普门国苏摩那城的时候，文殊不在那里，文殊是伸出了他的右手，越过了110由旬来磨他的顶，而且不现文殊，不现色身。文殊你看不到文殊菩萨，但文殊菩萨去为他说法，一个是说性根的问题，还是回到一开始，那么华严经一开始那个四祖妙严品开始从讲性啊，那么那个地方开始，他是告诉他信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然后接下去呢告诉他的是要成就啊，教他成就啊阿僧祇法门啊，就是法界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心。讲到这里，那接下去呢文殊还是告诉他，他给他磨了他的顶，为他说性根，叫他成就阿僧祇法门，就是无量大光明，要他入普贤道场。那普贤道场在哪里，你们还记得吗？我们过去在刚开始在第八会的末了，我们给各位讲，当佛在说普贤菩萨到底在哪里呢，他普贤菩萨就在道场里，到底在哪里呢？他没有人能够看得到普贤菩萨。我们说过这一段的。现在文殊菩萨呢，也一样不现形，是不是？你看不到，他不是属于色身的。所以现在你刚才了解，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是不可以以色身来描绘他的，就所有的色身只是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他，不是像我们这样这个色身，不是的。而且文殊跟普贤，他本来在果位上，他是三次都是佛果的，啊，三次的成就啊，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佛里头，他都是这个果地的佛。所以现在呢，他跟他讲说，你要到普贤道场，那普贤道场在哪里？当然普贤道场，普贤住如来前众会之中，做莲华狮子之座。普贤不是在他的面前，普贤是时时刻刻从一开始华严经开始，每一个道场普贤都在，也就是从开经以来。啊，什么是开经呢？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你天天都在诵读这一部经典，你的行动在诵读这一部经典，你的心在诵读这部经典，你的心在展阅这部经典，你的生活在披励这部经典。只是有的人不披励这个经典，他披励的是地狱；有的人不披励的这个经典，他披励的是畜生；有的人他没有披励这个经典，他披励的是这个恶修罗，是愤怒，是天界。所以我们看到普贤菩萨这个道场究竟在哪里，文殊菩萨这个道场在哪里，文殊菩萨看不到，普贤菩萨到这里看不到。经过这一段的历练来以后，就发现时时刻刻普贤菩萨都在。我们华严经讲完了，就要给各位来谈法化经的妙法莲华经的。妙法莲华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劝持品，普贤菩萨劝持品的时候，普贤菩萨怎么说呢？是凡是在哪一个地方讲妙法莲华经的， 我都在那个地方付出所有的听经、讲经、说经的道场，以及所有一切菩萨以及众生。你就知道，你把一个经典跟一个经典，你全部把它连起来再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普贤菩萨是无所不在，那是普贤菩萨了。所以善财童子这个时候起如是心啊，以自己有的一种善根的力量，经过参拜这前面52位菩萨，以他自己的善根的力量啊，受到了一切如来的加持。为什么受一切如来的加持呢？如来怎么加持你呢？你以如来心，如来就加持你，你没有如来心，如来就没有办法加持你。什么是如来心呢？很简单嘛，我过去给各位讲过，有那个肩胛较好打的大头，无那个脚床唔通食的下药，这就是如来。你本来应该，你本来是这个，就是这个嘛，是不是？你也知道，世事是无常的，所以诸行是无常的，诸法是无我的。有哪样东西，我们所有千变万化的东西，哪样东西有一个你这个我，有这个我相存在呢？本来是没有的，都是我们自己执着而来的。所以诸法是无我的，涅槃是极静的，那么没有什么。你真的看清楚了以后，我们整个的一个人生，所有的无论你是富农工商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只是戏台子面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既然演这出戏，又不得好好的演，好好的演。所以戏台性上的事情也是如来，戏台下的事情也是如来。所以戏台下的事情是出世间法，戏台上的事情呢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是不二的。当你领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看戏的时候就不会哭得太厉害了。有的人看戏好会哭哦，他把自己当那个主角了，弄不清楚了。那最好是你的看得很清楚，是不是？你自己涉足于这人生的啊贪爱，涉足在这个贪爱里头，也许这里面有很多很美的地方，但是你要知道，它毕竟是你来旅游，你涉足这其中的贪爱如此而已，而不是它是永恒的。人生是有阶段性的，所以一切如来所加倍的力量。所以普贤呢，他自己呢，善财童子与普贤同善根力，他自己跟普贤有同样的善根的力量。所以现在普贤能摄受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有普贤的同善根力而来的。所以现在你越来越能够了解万法唯心的道理了。我有时候常常都这么想，说师父过去就这样子说，如果在学校教育里头大家能够接受这个佛法，那该有多好。如果在受教育的第一天就开始把这个万法唯心这件事情，你的心如果是地狱，就是将来就是地狱的份。你的心是菩萨的，是博爱的，那你就是菩萨的份。到底你是要上菩萨还是要上地狱呢？你自己应该对个人生有所领悟啊，是这个问题的。我觉得师父讲得很对，真是如此。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说佛法很重要，在课程里给排下去呢？排不下去。宗教自由，现在不叫做宗教自由，叫宗教不自由。你还不能够随便在教科书里头去谈宗教，那教科书只能谈什么？所谓宗教呢，就是有一个信仰，一个信仰呢，就是要叫人家做好事情的。宗教是不错的，一共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写的一大堆东西，你们都可以的，但是学校不可以教。这叫什么呢？其实宗教的意思我给各位讲过，宗就是那个终极的意思，是生命的终极，是我们的轨道，那叫宗。这一件事情的教化是多么重要，但很难。你一定会说，郑老师，你现在你在教育部你都办不了吗？我告诉你，办不了。 真不容易，在这里办得了。这是什么？这是民间的活动，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将来在民间里头能够真正的各位将来大家都能够来一起来弘扬这个佛法。弘扬佛法是弘扬正信的佛法，而不是大听途说的，也不是迷信的。我们今天讲的是一部大经，这部经是佛所讲的啊，所以不只是佛所讲的，是在佛还没有大说佛世界成正等觉这件事情之前，华严这部经早就存在的，所以龙树菩萨才会上龙宫去取这部经，你知道是这样子来的。我们现在讲的是讲它的下部经，不是讲中部，也不是讲上部，中部上部在法界里头，娑婆世界的人读不到它，娑婆世界的根器接触不了它，龙树主哪后来就取最后这一段来的，就是中下部来的，下部适合于我们，它跟我们比较接近，所以才取下部。那龙树怎么带这部经典回来呢？龙树是自己在他自己的道场，他上啊龙宫去取去阅藏。那么龙宫在哪里我也没有去过，但是呢他在那里阅藏，他的弟子就在底下一直写，他念出来给弟子写。这种经不是用创作能创作出来的，那么大一部大部头的经你怎么去创作？你光是那些菩萨的名字唱完了，前面跟后面你就重复，是不是？不要你创作，你背都背不来那些菩萨的名字，这些这个这么多啊，这个众生的名字你都记不来。可是你知道那整个法界的环环相扣，整个的一个这个宇宙观啊，这个娑婆世界只是这其中的，等于是他很会比喻，他比喻说我们把娑婆世界把它磨成墨，然后每一万个游旋，好，一万公里好了，给它点一点，通通把这些墨点完了，还没有到那里，那么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国土，那个国土它跟我们存在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不断的往外延，无量无边的，不可说不可说的整个宇宙，他是这么说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一毫端里头能够容受三千大千世界，那一毫端又什么意思呢？一毫端你慢慢在这一节里头他会给你讲得很清楚，也就是普贤菩萨的一毫端，一毫毛它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的。那么善财呢，在这个时候他起有了这个如是见普贤的这个心，他自己的善根力以及自己呢一切如来所加倍，他从普贤跟普贤菩萨有同善根力，所以现在呢他现十种瑞相，善财自己现十种瑞相。什么瑞相呢？第一，见一切佛刹清净，现在他感看到，他可以感受到一切佛刹清净。我们这里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化度，我们称他叫做娑婆世界，在这一节我们称他叫娑婆世界，可是有无量无边的佛刹是清净的。什么是清净呢？这个娑婆世界有没有清净呢？这个娑婆世界原先也是清净的，我们所看到的是它的表面的东西，你觉得它不清净，其实所有的东西仍然还是涅槃寂静的，他看到了那个真实面，所以他看到这个清净的这一面来，他一切如来成正等觉，所有的佛刹通通有如来在那里成正等觉，而且如来佛不是只有一尊，是无量无边的如来佛，你我都有份，都可以成就如来正等觉如来佛。第二，见一切佛刹清净呢，无诸恶道，没有恶道，如果有恶道也是因缘所生的，但我们就在因缘里头，所以我们每天常被恶道所困扰，被烦恼所困扰，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清净的那一面。第三者， 一切的佛刹呢，是众妙法所延饰，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世界都是美妙的，就像花是开的一样，也就是是实现的那个社会，每一个世界都是如此的。一切众生呢，身心清净，所有的佛刹的众生，他的心本来本住清净的。你的心，你要让你自己不清净，也不容易呢。因为自信本来是清净的，自信一定清净的。我们不清净的原因是我们这颗心自己把它搅乱。你看那个水把它弄得混浊了以后，你再把它放一放成金，它又清清净净下来了，不是吗？所以是众生的心是清净的，一切众生诸，那么他的诸相呢是庄严的，那些众生他们真正的本质是生活的很庄严的，种种的众宝所庄严的，他所生活的地方是有种种的众宝啊，各种不同的宝所延饰的。这以前我都给各位解释，你一定会觉得我哪有这么多宝可以来让自己庄严呢？真的很多，实在太多了。你去看外头的云是美的，不是吗？你看那雨珠一滴滴是美的，不是吗？你说哪个地方不是重宝？上个星期有两位朋友找我说我们去爬山，我就爬山了。那先机岩走下来的时候，榕树呢掉了几片树叶在地上，我就不由得把它捡起来。你看到我以为你看我是捡破烂的，不是，我有慧眼，每一根那个榕树的那个树叶，你把它捡出来看看，你再怎么画都没有它那么美。你去看看，你把它拿出来看，我就一直捏着那个树叶，捏着，然后走下来，这是真修士，我去那里把它洗一洗，用这一片妙宝供养十方诸佛。你一定会讲，郑老师你真便宜耶。我告诉你，处处都是妙宝，你不知道，只有不通的人才说怎么会地上捡东西供佛呢？哎，我能从地上就捡到妙宝供佛，你捡不到啊，是不是？你要转了半天才转了一片东西啊。我们伸索都可以有啊，所以你知道是众妙宝之所庄严啊。那么所有的生活的一个情境是种种的庄严云覆盖其上，有很多的庄严云。什么叫庄严云？就是云并不是我们讲天上的云，表示说它是没有办法计数的意思，一大片一大片的意思，是功夫成片的意思，人的功夫成片的意思，它啊附在这整个的一个世界之上，一切众生啊护起慈心而不互相恼怒啊，他看到这世界还是如此，他看到道场是如此的庄严。这里面呢，善财童子看到这个瑞相，这个瑞相是看到佛成正等觉，看到无诸恶道，看到众妙法是多严肃，看到这个众生的心是清净的，看到了是一切世界呢是他的法相是庄严的，那么所众宝所严饰的，严是庄严的严，所布施出来的，那么它是由这个庄严的云啊所覆盖的，所保护的，是起慈悲心的，是道场庄严的。他感受到十方法界都如此。现在我回过头来问你，当下是一念在你的心里头，你对这世界，你觉得这世界很可怕呢，还是你觉得这世界还蛮温暖的呢？此刻当下你的心是在华严里头，你觉得很温暖，你一样看到这十种瑞相，你听闻佛法只有听闻到华严这样子的宝贵的一种法训，你才觉得说我的学佛，人家过去哈、啊、就这么讲说学佛才知道佛家的富贵， 就在这里，你真的可以体验到这个部分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又看数种光明，这世界每一样东西都是如此的光明的，一一微尘出佛光明轮，这事情十种光明轮相的光明啊，这个赞叹的光明，这些光明呢，总归纳起来，声、语、意都是光明的，整个的世界本体也是光明的，是十种光明轮。那你看看，你现在你自己去体验体验，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常常在你的观念里头，你的意识、你的心世界有常常起这种光明轮，有没有？现在只过你会觉得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进入到了这个金的宝藏的世界里头来，华藏世界里头来，只过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华藏世界里头，所以你感受到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同聚一堂，我们整个心灵世界觉得很安稳，我们感觉到在这里得到很宝贵的东西，我们得到很多的光明。善财也是一样，善财这个时候他完成了十地，进入了十地菩萨。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他是这么写的：十善财童子啊，那个时候善财童子即见普贤菩萨在如来前众会之中。那个时候善财呢，就看到了普贤菩萨在以前的每一个众会里头，普贤都在，所以普贤常在我们身边，文殊也常在我们的身边。那么你每天一定要念佛的原因也在这里，你每天要不能离开这个啊，念念相惜的念佛也在这里，因为所有念佛所有肯修行的，那么文殊普贤他们都在，都是你的护法，都在你的身边，所以你的身边有很多的护法神。也是这样，你学佛你学了一段时间，你慢慢就会发觉，其实你有很多的事情是不可言喻的。那个部分也许你说不可言喻，那是不是很神秘呢？也不是什么很神秘，但是你会觉得你有好多的东西在改变，你的家，你的有一些事情它慢慢在改变。我也不晓得，我只觉得我学佛的感觉是如此。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跟我点头的，是如此。你一段时间你自己就会有这种领略了。那么见菩萨呢，就在众会之中坐这个宝莲华狮子之座，他坐在宝莲华狮子之座，诸菩萨众生所供围绕，有好多的菩萨，就是普贤。我们刚开始讲这个华严的时候，每一位菩萨啊来的时候，他都是有很多无量的菩萨跟着他一起来，也是一样，普贤一样有很多的菩萨。那么最为殊特，事无余等，没有比这个更感觉到是庄严的了。智慧境界无量无边，普贤的智慧境界无量无边，难测难思，等三世佛，以三世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是等的，所以一切菩萨无能观察。这呢，不是一般菩萨能够观察到普贤菩萨这个部分来，这样子的一种无量功德。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善财呢，却看到了普贤菩萨的身体，一一毛孔，普贤的一一毛孔出一切世界微尘数光明云，每一个毛孔都出一切世界的光明云。这怎么说？普贤菩萨有一个身体，那身体里头有一个毛孔，我知道这毛孔里头会出现所有世界的光明，这什么意思？现在普贤菩萨是法身，他不是色身，法身里头就像水啊，我们哪个比喻都是水，这水里头你拿一点点分子出来，这个水你到高雄去也是这个水，到哪里去都是这个水，是不是？所以这个法身到哪里去它都是存在的。慈悲心，你能够说它说出慈悲的色身吗？可以，慈悲的色身是我抱着小孩子我好慈悲， 真是你的慈悲的色身。可是慈悲还有一个法身，那个法身，这个法身里头一样有毛孔，每一个毛孔都可以冒出，这个毛孔冒出的光明跟十方法界通通都可以感应的。所以一念慈悲等同供养十方诸佛。各位要了解这件事情，你修行啊，一念慈悲，你这一念慈悲呢，就是等于是你刹那之间供养了十方诸佛，以慈悲心供养十方诸佛，它是这样子的。你看普贤菩萨一一的毛孔出一切世界为人数光明缘，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除灭一切众生的苦患，就是这个光明呢、啊，可以除灭一切众生的苦患，令诸所有的菩萨众生菩萨都得到欢喜。你看普贤菩萨只是一个毛孔里头就可以冒出一切世界微尘数的这样子的光明源出来，光明庄严道场能够光明各个道场，所以善财呢见其光明，一一毛孔现三千大千世界。现在毛孔从看不只看他毛孔的这个光明是借助十方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更妙的是现在善财看到那个光明是一一毛孔，每一个毛孔的光明现三千大千世界，毛孔现三千大千世界。而这世界里头的大海江河城邑村落宫殿园苑，所有一切差别相都在那个地方会显现。你了解这意思吗？你内心里头有一个明智的心，有一个平静的心，这个平静的心，你看你的言谈以及举止待人接物当中所产生的事情，是不是三千大千世界呢？而这个法身这个地方，从法身的那个光明，那善财透过这个光明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大海江河城邑村落宫殿园苑，通通可以看得到。这件事情你该了解它的。我们还是把它摆下来，请各位再去复习我过去给各位讲的。我不是讲说1976年 Dr. Moody 他不是去研究这150位有过临床死亡经验的人吗？这些有过临床死亡经验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们死了以后又回阳的这些人呢，他来问他们，然后呢发现这些人呢，他们有个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是在他们死亡了以后，他们会从身体里头感觉到好像水满了一样飘出来，会在处于一个极有利的位置看自己的身体，不会悲伤，不会难过，也不会痛苦。那个时候已经不会痛苦了，当然不会痛苦，你已经离开他了啊，医生已经宣布他死掉了嘛。可是这个时候他可以在一念前就可以知道隔好几个周的自己的家的人知道他死亡的消息的时候讲的话是什么，他可以知道，也就时间跟空间的问题阻隔不了人的念力。所以人在亡故以后会在刹那之间，他就会跟很多的亲人，只是你有时候你比较重了，尘劳比较重了，你自己感受不到，尘劳比较轻的人都会感受得到，尘劳轻就比较轻的人，比较清醒的人他比较会感受得到。那么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存在他感觉到还有很多的存在体平常看不见的现在看得到，而跟他之间没有语言的问题，是用心念之间，他的沟通根本就不用讲话，一个心念跟另外一个心念只要两个一相到就清楚了，就知道彼此之间，不是像我们用语言这么麻烦，那几故来几故去，
啊，听不清楚还要吵架，
在那里不会了，对，一个信念就清楚了。所以你看，在这种这个世界里头，一个法界里头，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就是一念之间，一请念之间，这善财已经开始学会这种神通力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佛弟子有神通力是有道理的。你去翻翻啊，我们上次大家集合啊，大家这个布施去印的那个虚云老和尚脸谱，你们有没有回去把它看一看脸谱啊？你看看他晚上他这个入定的时候，他会发觉别人在做什么，他很清楚。这整个的一个空间，这些建筑物隔绝不了他，你就知道说他所产生的那个力量不是什么，就是他这颗心，这颗心，而不是用感官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善财这个时候他也因为这样而看到十法界的差别。什么是十法界呢？从佛、菩萨、声闻、缘觉、辟支、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是十法界的差别。十法界，老和尚简单的说，十法界就在心中。你现在，你只有听华严一直听下来，你才能够深深的去体验十法界在我的一心，我的一心含十法界，你应该可以了解。但是我们有时候只听了这个结果，从来不听闻这整个华严经的来龙去脉。听完了以后，十法界就在我心中，我心中就十法界。好了，你他以为自己得到什么东西啊？他所得到的是一个自己没有办法深入体验的东西，不了解它是什么，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啊。而这些人往往呢，这句话对他也不能产生什么大的效果。而我们就不同了，我们从一开始这样子下来，我们对我们这整个法所谓的一心啊，含十法界，十法界在我一心中，我们有更深的体认了。善财就在这个时候得十种波罗蜜，就是不止十地成就，十波罗蜜也同时成就。见普贤是无量不可思议的大神通，连普贤的神通，就是说他现在都可以跟他感动。所以善财呢，记得这样子的一种功德义呢，普贤即伸右手为其摩顶，普贤伸出了他的右手为他摩顶。有没有普贤菩萨呢？现在看不是色相的，已经进入一个法界里头，他伸手为他摩顶。摩顶即已呢，善财即得一切佛刹唯尘数沙妹们，善财现在他得到了一切佛刹尘数的沙妹们。简单的讲，他就是华严沙妹啦，也就是所谓海印沙妹啦。十方呢，普贤菩萨以为其摩顶，不是只有一尊菩萨，十方普贤菩萨同名的菩萨都为他摩顶。那么普贤菩萨这个时候开始说法，说什么呢？修他求法的经过，本素因缘。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五十三餐里头，每一餐每一位菩萨通通都是说他自己修行的经过，以及他自己所证得的圆通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楞严经》这部经里头，那25位菩萨说圆通，也是各讲自己所得的经验。对，这个时候普贤就开始跟善财说，他呢是怎么成就？他是无量劫没有起点之前，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一直都是常随十方诸佛学习的。主要的重点在这一段时间，他所讲的正是以后接下去要讲的普贤十愿。我们接下去会给各位谈他跟他说的，其实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归纳起来就是普贤十愿。
那么善财啊，观了普贤菩萨身，他的相好啊，他的相一切法界本来不是色相，但他现在能够观察这个法相了。那么一一毛孔中皆有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海，一一刹海里头呢都有诸佛初心一事。善财呢亲近了每一个佛刹，亲近了普贤菩萨，他这个法身所现的一一刹海里头的每一个成佛的这些菩萨，通通都在一顷刻之间通通都参访过了，所获得的智慧光明是无量无边的。那么善财呢，那么他在这个地方，他等于是入了法界。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核心的问题是参拜前面这么多菩萨，到现在他才真正入法界品。这一会讲入法界品，就现在他才真正入于法界。那么善财呢次第啊，就得到了普贤菩萨海。那么一切呢就以普贤菩萨等，他等跟普贤菩萨，我们所谓等身佛的意思，等等佛等觉菩萨意思，我的醒觉如同佛，只是我还没有真正证道而已，这叫等佛。然后等佛以后由妙而回向的时候，就是妙觉。现在呢普贤菩萨呢以普这个经过他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善财他已经入于法界，他以普贤菩萨的行愿等，那么与诸佛等，以他一生呢充满一切世界。那一切世界里头呢，每一个佛刹等，以这个世界里头的行修行是等的，跟他的正觉是等的，跟他的神通是等的，跟他的法轮是等的，跟他的辩才也是相等的，跟他的言辞也是相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以十方诸佛的言辞修行辩才音声通通都等。所以因为他是等的，所以他进入了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什么叫不可思议呢？他是不能够用逻辑的，也不能用数量的，也不能用色相的东西来形容的，叫做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这个过去啊，我们师父讲华严经，后来师父呢手稿写了一张几个字给我，那几个字我现在还是把它挂在我家的客厅。那几个字怎么写呢？他写从梵王经心行入啊，他说呢你要从梵王菩萨啊，从梵王经的那个心里头去行入，从梵王菩萨，梵王经事实上就是讲基本戒律的。他梵王经呢、他是讲戒律的。你要从梵王菩萨那颗心开始，从戒律，从一点一滴带你开始，请修行入啊，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最后要入到这不可思议的这个解脱境界。然后呢住长极光净土，最后你才能够进入长极光的那个阿弥陀世界的那个速成的最后的那个净土，长极光净土，你才能够住那个净土。我当时他把这张写了以后给我，我哪了，我还没有真正读过梵王经，但是只是跟师父学华严经，所以我就赶紧又回去梵王经，又开始来好好的来学换这个梵王经。我后来师父也讲了梵王经，你知道梵王等于是一个啊，梵呢是 这个梵字那个梵哈、啊，就是梵天那个梵，大梵天那个梵啊，梵网是网啊，你知道网就是渔网那个网，梵网菩萨，他是梵本身代表了清净啊，净心的梵网，像一个网子一样，这个网其实也是像我们讲啊，这个第四天上面的那个网是一样的。那么好，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普贤啊，给他说，就在这个时候，普贤呢，他开始说，普贤是行愿了。那么佛呢，在真正呢，在华严经。先讲这华严经的时候，到了最后这个地方，用普贤菩萨来做总归结，用普贤实愿来作为总归结的。那这普贤实愿是什么呢？这普贤实愿我们在我们的讲义里头已经有了，我们把它列在那里。这普贤实愿呢，那么第一个是礼敬诸佛，普贤菩萨，那么开始呢讲说怎么样才能够修行，每一个人修行都可以入这个法界，所以他开始讲了这个普贤十愿。那么这个十愿呢，第一个呢就是礼敬诸佛，我们要注意，所以礼敬诸佛并不是只有拜佛而已，他要你身心信解，一定要以身心去信去解，真正能够解理解这个大道，是以亲近语义身语义，要用身语义来理敬诸佛。我们的身就是我们的行动，意是我们的自己的心意啊，语是我们的语言，身语义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表现出来的情绪的、思考的、思想的、行动的，这包括都在内，要用这些亲近的、觉醒的我们的行为呢来礼敬诸佛。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二个，称赞如来。称赞如来所讲的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土呢，无量的世界有无量的佛，我们都要称赞他，要称赞他，我们必须呢以圣身心来了解他，我们称赞所有一切如来的功德。这怎么说呢？你不能够说你是拜弥勒佛的啊，你那个弥勒佛比我们这个拜观世音菩萨的差多了，你就不懂得什么叫称赞如来了啊、哦！你看人家我们师父那你供的是西方三圣，你怎么你这边怎么会供华严三圣？那我们西方三圣比你们华严三圣要高明的多了，不懂得啊，这个称赞如来，这是我们在修行上每一个人的法门啊，入手点不同而已，不可以有这样子的，要平等。那么称赞如来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说在我们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自性，我们要称赞如来。嗯，我们不要老是去挑人家的毛病，人家要进选了我们就讲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你最好啊，是不是？我们要看，是不是看如来，是不是？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如来，你知道他各有其如来，是不是？你称赞如来你就很清楚，你不要通通都不是如来，最后都不是如来的是你，因为这个话是从不是如来的心里头出来的，你要注意啊。第三者，广修供养。广修供养呢，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佛一切诸佛呢，我们都以普贤行愿起圣洁心来供养，那叫做广修供养。无论是你是用这个 法来供养，或者是你用你的色身来供养，或者是你用任何供养，这个供养都是出自于你的心，都是出自于你对佛的供养。但最大的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要去说法给人家听才叫做法供养，你请人家一起来分享华严也是法供养。不止如此，你跟你的朋友之间待人接物相处都是法供养，因为你的法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在供养佛。因为就好像这个花开了，这个花在献给佛是一样的，所以叫做广修供养。第四呢是忏除业障，也就是我们呢自恋与过去无始以来我们有贪嗔痴，我们有发出我们身口意所产生的种种的恶业，我们要懂得忏悔，懂得忏其前罪，悔其后过，也就是过去错误的我要改，未来还没有到的我自己愿意学好。所以众生呢，那么忏悔到自己自信众生的烦恼尽，我忏乃尽啊，这是忏悔。我们其实每天晚上你在晚修啊的时候，你应该有一段时间忏悔啊。我教各位忏悔。